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已经学完了以赛亚书的上半部分，第一到第39章。上一周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分享了学习之后的收获和感动，我们听了知道弟兄姊妹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学习，而且都很有得着，每个人的分享啊都超出了我们规定的时间，感谢主，感谢主。那么第一部分我们知道他是在讲的内容呢，是责备的信息，预言神的审判，神要让以色列百姓啊被掳啊，这就是上一章啊39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他的选民。那么从第40章开始啊，一直到这卷书的最后一章，就是第66章，是全书的下半部分，也是第二部分，主要呢是安慰的信息，是预言神的救恩，跟上半部分是对应的。那么我们在学习上半部分的时候会感到神的责备是非常严厉的，我们可能会心情比较沉重，但是从这章开始整个风格啊都有很大的改变，它带来的是一个神的拯救和安慰的信息，会让我们欢欣鼓舞啊！所以我们是应该怀着非常欢喜快乐的心情来学习从40章开始的这后半部分。那么这后半部分啊，一共呢是有27章，40章到66章，这对应了新约圣经的27卷，中心思想也是一样的，就是带来神拯救的福音。把后面这27章呢又可以分成3大部分，正好每一部分呢是9章。第一部分40章到48章啊，从我们今天学习的40章开始，它的主题呢就是神的安慰。从49章到57章，这9章内容呢是第二部分，是在讲那位弥赛亚，那位带来安慰的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第三部分了，就是58章到66章啊，讲到神至终的荣耀。我们今天开始讲的第40章到48章是全书啊第二大部分的第一大段。刚才我们说了，主题就是神的安慰。第40章一开始啊，就是神对他百姓所说的安慰的话。从40章开始，文字啊，还有这个语气啊，都是不一样的啊，跟前半部分有一个很鲜明的区别。一上来就带来神的恩典。第一到第二节就是神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来报告神的赦免，也是报告神向百姓施恩典的信息。这一章里面有很多声音，我们就先把上面这第一到第十一节啊，有4段都是和神声音啊配合着神的他的心意来发表出来。第一到第二节呢，就是讲到神首先就来宣告他对他百姓的安慰，这个安慰呢出现了3次，可见呢它的重要性。神安慰的声音要对着耶路撒冷他的选民他的百姓来宣告，这个宣告的对象我们看一看啊，第一节和第二节指出啊，我的百姓，向我的百姓，就是神的选民来说，这百姓呢是需要安慰的，神的百姓他们因着神的责备和审判呢受到了很多的刑罚，所以他们需要得安慰。这个安慰呢也是像耶路撒冷所说的啊，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这是第二节提到的。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安慰的内容是什么，安慰的内容是因为啊他们征战的日子满了，罪被赦免了，罪被赦免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安慰的信息的中心。 他们为他们的罪已经付上了代价，也就是说一切的罪孽都因着神为给他们加倍的这个受罚啊，日子已经满了。现在是神施怜悯施拯救的时候了。这是第一个声音，就是恩典和安慰带来神的赦免。第三到第五节是另外一个声音啊，是真理的声音。第三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我们非常熟悉这一段啊，这被新约圣经三大福音书啊，四福音书里面的三大福音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还有马可福音呢，都引用了。其实这一小段呢是一个预言，预言救主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如何为他预备道路。这样我们就马上联想到了施洗约翰在耶稣出现之前呢，就是主耶稣开始传道受洗之前，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啊，让人悔改认罪，为救主的来临铺平道路。那么怎么样，什么叫铺平道路呢？怎么样预备道路呢？首先他提到是在旷野，在沙漠，就是讲到神的子民现在是在饥渴的状态，他们需要神啊，需要神的拯救。旷野和沙漠都是缺少生命供应的地方啊，没有水，充满罪恶荆棘的一个地方。一切的山洼，大小的山岗，还有高高低低、崎崎岖岖啊，这都是来比喻人的罪，比喻人拦阻神的那些骄傲啊，那些悖逆啊，那些狂妄啊，还有不顺服的那个恶心，要被填平，要来神的面前悔改，不要拦阻神的作为和神的拯救。第五节是一个预言，它也是一个宣告，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他在预言那位道成肉身的荣耀的耶稣基督要来临。当他来的时候，世上的人凡有血气的都一同要看到他，看到他的荣耀。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啊到世上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宣告，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宣告他就是神的那个荣耀，他代表神来到世上，要来带来拯救。那么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虽然还没有实现啊，我们借着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预言的，启示录里一章七节所说的啊，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非常的宝贵，第五节就在预言到主耶稣基督的两次降世啊，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那个荣耀的彰显，预表神的救恩必然来临，来临的时候就 给这个凡有血气的，就是给所有的人都带来那个救赎啊。接下来第六到第八节又有声音了，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是信心的声音，它带来的是神的应许。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定立。这个声音就是告诉我们，所有属世的一切全部都是虚空的，就像地上的草必枯干，唯有我们的神，他的道，他的话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它有永恒的价值。这个信心的声音让我们抬眼来看我们的神，他是那位掌管一切的，并且他要存到永永远远，要结束我们人的那个不完全，人的有限。神是无限的，是永远的。人是就像比喻成草啊，就是凡有血气的，实际上比喻啊，世上所有的人都像草一样的，生命就是那么的脆弱啊，终必枯干。这个枯干呢，其实就是代表人将要死亡。他的美容像野地的花，就是人的荣耀啊，就是一时的，总要凋谢。世上你无论多么的有成就，多么的被人瞩目啊，最后都要面临死亡，都要结束。这个凋谢就说都要完结啊。世人呢难以立足在神的面前，因为所有的这个罪啊所带来的那个结局啊就是死亡。死亡来自于神的审判，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因为人犯了罪。百姓诚然是草，像草一样，生命就是那样的脆弱和短暂。相比之下啊，话锋一转说，我们神的话永远定立，神的话是可信的啊，定立啊，它非常的真实，那是真理，可信、可靠，而且直到永远，永不改变。这就是神的话，对应人啊，完全是两个对比啊，一个是有限、脆弱。还要结束啊，短暂啊，对应神呢，他所说的都是真理，并且持到永远。第九到第十一节又有声音了，这个声音是报告拯救的声音，讲到了神拯救的大能。第九节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这里讲到要报告这个好消息，就是报告神拯救的福音。好消息就是福音啊。我们新约里面说到啊，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其佳美。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诚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个福音啊，中国 我们翻译成福音，实际上英文是一个词啊，我们翻成福音非常非常贴切，它是带来祝福的声音，实际上是救赎啊。我们中国人用了个音啊，音就是声音的意思啊，跟这里以赛亚书所讲到的这非常非常的一致啊。报好消息就是报主耶和华他大能者啊，像大能者一样要降临来世上掌权，这是福音的内容。那么这个好消息报给谁呢？报给西安，报给耶路撒冷，报给犹大的城邑。这里提到了三个啊对象，就是报给神的选民，报给神所拣选的，西安、耶路撒冷、犹大，都代表神的选民，信靠神的，并且被神所拣选的。那么如何去报这个好消息呢？要登高山，要极力扬声，不要惧怕，要放胆的去传讲神的道，神的救恩，神所带来的这个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的内容呢啊是什么，我们再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啊。第十一节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好消息的内容啊，第一是耶和华为主啊，耶和华的大能要临到，耶和华的膀臂要掌权，他要在这里实行他的赏赐。另外呢，就是他是好牧人，他要牧养自己的羊群，他要用臂膀来聚揽啊他的百姓啊，羊羔啊，羊羔就代表他的选民。并且这里用了一个，他要把羊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就像慈母一样啊，来引导引领他的小羊，引领他所带的这些子民。他是一个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他是充满了爱的，爱的化身。这里也讲到啊，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要登高山，要极力的扬声，要放胆的为主传福音，要把这个福音呢传扬出去。凡是报福音的人，都是遵循神的那个命令的啊，那个大使命啊。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大使命，就是让我们来传扬他的福音。传扬他的福音，这里强调的是要去说出来，要在能够啊影响到更多人的地方啊，在高山上，就是这个声音传得更远，而且要大量的大力的发声啊，极力的扬声，表示你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另外呢，就是不要害怕，不要以福音为耻，要让你身边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神是如何拯救了你，为主做见证。也要把神拯救世人的信息要传扬出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把传福音当成我们的大使命，不要忘记啊，只是说我自己得救就够了，这是不行的，一定要把福音传扬出去，并且要努力的去传扬啊。下面我们进入到最后一部分啊，就是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这里讲到神的伟大啊，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先看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既然神已经发表了他救恩的这个佳音啊，这个福音啊，这里呢就在赞美神的属性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大能？这里在各个方面来赞美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 是全知的，全在的，全有的，并且他是无限的，直到永远的。他的伟大、圣洁、荣耀是无可比拟的。十二节就说到啊，他曾用手心量注水，讲到他深不可测。他用手去手，他用手啊，虎口量苍天，这讲到他是那么的广阔啊，那么的大。然后用升斗量大地，盛大地的这个尘土啊，都是讲到他的广阔啊，广大。然后用秤来称山岭，这都是比喻了。这里比喻神，他是多么的伟大，高啊，高不可攀。谁用天平平山岗，表示他非常的长远啊。总之，这里在赞美神的无限啊，他是掌管自然界的啊，无论是天呐、水呀、地呀、山岭啊、平原啊，在神的眼中就是那么的很渺小啊，都在神的手中，他可以任意的掌管，任意的掌控。接下来讲到神的智慧啊，他的内在的能力啊。第十三节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转而讲到神的智慧，谁可以跟他相比呢？谁能测度神的心呢？啊，他的灵啊，怎样运行呢？没有人知道。谁能做他的谋士呢？谁能和他商议指教他呢？谁能指示他呢？都是讲到神的旨意不在乎人啊，人没有任何资格去指教神，去参与到神的任何的旨意当中，他的谋算当中。谁将知识教训他呢？啊，知识的来源就是神，我们只有从神那里才得知识，而神不会从我们这里得知识的。这里就是讲到人是无法和神的相比的啊，无论是人的这个身量啊、广度、深度、长度啊，都无法和神相比。然后人的智慧更无法和神相比。十五到十七节讲到神他的无可限量啊，是主要是用天然的、自然的这些物品和他比较的。前面一节是用人啊，主要是用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山川河流啊，跟他来做对比。那么下面呢啊，就是用一些具体的天然的这些物品啊，来又再进一步的来比喻啊。说万民呢、啊、都是水桶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都讲到人的渺小啊，极其渺小，就是跟天然物相比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啊。如果不是人的灵运行在神运行在人的心里啊，人和自然界的那些物品啊、水呀、尘土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我们在新约里面常常就说，我们不过是尘土啊，我们不过是尘土。如果我们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些组成的元素啊，其实都可以在尘土里面找到啊。科学家已经证明了，我们身体所组成我们的肌肉啊、血液呀啊各个身体组织的这些元素啊，如果用化学分析的话啊，什么碳呀啊那些氢啊什么这种各种一些分子啊，其实都可以在尘土当中找到。所以人和自然界的这些东西呢区别不大啊，区别不大，都是极微之物啊。接下来就说这个 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啊，指的拿这个植物啊来比喻啊他们的有限。然后黎巴嫩树木中的走兽，要拿动物啊来谈到神是掌控一切的啊，不够做翻译啊，就是什么都是不足够的，在神的眼中啊，都是有限的。第十八到二十节讲到神，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不允许世上任何所有的有形之物替代他，特别是我们的神不允许我们用给他制造形象啊，任何的偶像都不可以拿来代替神，来代表神啊。偶像是匠人所铸造的，银像是用这个金呢、包着的，这些偶像匠人呢为偶像锻造，他们想怎么样造就怎么样造。穷乏人对金银所造的偶像献不祥的供物，偶像是匠人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所造的，他们无论精挑细选什么样好的材料啊来铸造偶像，都不能够代表神，甚至可以说是来亵渎神。偶像呢是只是来满足人的需要啊，完全是没有把神的旨意放在心里面，这是对神的一种亵渎。神是非常非常不喜悦啊人用任何的有形之物来代表他。这我们看见在十诫当中其实也特别的提到了，不能为制造偶像啊，那么代替神，更不能拜其他的偶像。好，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讲到神是统治万有的，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统管万有的，掌管万有的。这里有几个问句啊，你们岂不曾知道，岂不曾听见，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岂没有明白吗，一直在质问他们四个问题。就说人真的是这个诸天啊诉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神的手段，可是人啊视而不见啊，他们没有看到。所以这里跟我刚才背诵的这个诗篇是基本上异曲同工的啊，他说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神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柱天如可住的帐篷。看到这个神的那个伟大啊，多么的伟大。而君王呢，地上的这些所谓有权有势的君王啊，审判官啊，在神的眼中算什么呢？啊，就像虚空一样啊。他们刚才栽上，刚才种上，而且一吹啊，神的风一吹啊，他们马上就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屑一样。讲到人类当中那些所谓最最强势强有力的啊，有权有势的有能力的啊，也是不经不起风浪的啊，经不起神的能力。神这个风啊常常用来比喻圣灵啊，神的能力运行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他马上就枯干了啊，像碎屑一样。旋风呢常常指神的审判啊，神的惩罚，当神的惩罚来临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作恶的啊都是像碎屑一样的被摧毁。神的大能彰显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在这一段。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讲到神的威严，他是那位至圣者啊，那位圣者说啊，那位 holy 啊 holy holy， 我们讲这里是 唯一啊，圣经当中有一处是讲到神是那位至圣者啊，圣者。你们将谁比我呢？叫他与我相等的，就是神和人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没有人或者其他的那些假神可以和我们这位至高至圣的耶和华创造宇宙的这个耶和华我们的神所相比的，他自己来质问。神是无可比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在天上没有，在地上也没有，而且他是掌管着一切的啊，使一切都有那么样的有秩序，并且一无所缺。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他有大能大力。27节到31节呢，讲到督责和勉励，又是一些问句啊，讲到雅各啊，你为何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言？神用雅各、以色列全民族作为一个单位啊，来代表神的选民，来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什么呢？责备他们曾经说过不合神心意的话、愚妄的话。他们说什么？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神是在质问他们，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啊。神是全知全能的，他都知道。并且在这个质问当中啊，他们质问神为什么不来管他们啊，向他隐藏，为什么他们的冤屈神不查问的事是谁都知道，他们所受的一切神都允许的才会临到他。他们这样的疑问呢，是有两个部分来亵渎神。第一，就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能力，不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是鉴察一切的。还有呢，他们不相信神的爱，不相信神给他们的应许。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只是你不来救我，不来找我，不来寻求我，因为我是不疲乏的，我是不困倦的，我一直在这里呀。所以神一直在问他们，你们不知道吗？我是永在的神，我是创造地极的主啊，我有无穷的能力，而且我永不疲乏，永不困倦。如果你们不来寻求我，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你们得不着神的帮助，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来等候神。你们依靠自己，依靠自己是有限的啊！前面讲了很多，人的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和神相比，就是最最强壮的，比如少年人啦，还有生来就很强壮的人啊，他们也要困倦，也要摔倒啊，每一天他们都要睡觉，他们都会困倦的。但是我们的神是不打盹的，他是永远都是有能力的，永远在那里的，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力量也是无穷无尽的。只有等候耶和华的才能重新得力。这里就是神一直在告诉他的百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等候你们来寻求我。人的力量啊，如果不靠着神是极其极其有限的，他们力量的来源只有靠神，新的力量的来源是神所赐的。首先我们的神愿意来看顾他的百姓，他爱他的子民，然后神的力量呢，也是因着神的功运行在他的选民的身上。如果我们拦阻他，神的功在我们的身上也不行啊，我们仍然要困倦，因为我们靠自己，神的功不运行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能力呢，也需要我们等候，安静的等候，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大能大力。 这就是这一段最后我们觉得最最能够感动我们的、激励我们的地方，就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以赛亚用这个鹰啊展翅上腾来比喻我们怎么样从神的那里得到力量。我们看啊，鹰在天上飞翔的时候啊，它并没有一直的用力扇动翅膀，反而是保持平静，它是在那里等候，等候风，依赖风，趁着风而起，然后驾着风而行，靠着气流，毫不费力的就向上飞翔。弟兄姊妹可以去观察，当这个鹰展翅的时候，它只是把翅膀展开，它并没有动。人呢，可以因为环境啊或者际遇啊而感到疲乏困倦啊，落入到那个困倦当中、疲乏当中。但是我们的神，他并不疲乏，并不困倦。只要我们等候仰望神，让神的大能大力啊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这是我们得胜和安息的秘诀。这一章呢，我们基本上都讲完了啊，它是非常能够鼓励到我们的，它带来了神安慰的信息的开始，也是对应着新约的这部分的一个开始，让我们想到新约福音书里面也是用约翰啊在旷野呼喊说要预备好主的道啊，主耶稣要来了啊，这一章也是给我们一种声音，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声音来提醒我们啊，神的救恩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你们要准备好来迎接他。如何来迎接他啊？如何来为神的来临啊预备道路呢？啊，让他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大能呢？我们就是要来等候他，依靠他，不要靠自己，并且要认识到我们的罪啊，真实的悔改，真实的依靠他。真实的依靠他就是放掉自己所有的啊，一个是外在的能力，一个是内在的，就是智慧啊，我们自认为有智慧，自认为有体力啊，其实都是有限的，在神的眼中和神相比的话，都是像草一样的短暂啊，脆弱，很容易就疲乏了，就消亡了，就枯干了。唯有安息下来，平静下来，像鹰一样，不要自己在那里乱动了，而是等候风，神的圣灵临到，我们就展翅啊，借着神的能力把我们带到那个高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一定要靠神。所以在弟兄姊妹学习这一章的时候，可以背诵这些金句啊，这些重要的这些经文鼓励我们的，我们把它背下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来首先思考神的伟大，他的大能，他的全知全能，他的自由拥有，他的永不改变，还有他的慈爱，他的圣洁，他的应许。接下来我们就是来谦卑啊，匍匐来等候他。我们遇到难处不可怕，因为我们的神他愿意帮助我们。这一章是紧接着上一章啊，39章所讲到的宣告啊，以色列人将要被掳。刚刚宣告被掳啊，神真的是马上就来宣告他要来安慰他的百姓，他自己要来安慰。我们去查初始他们记在羊皮卷上的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这39章跟40章中间是没有任何的间隔的，就是连着的啊。神宣告他们要被掳啊，接下来就说你们要去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安慰安慰安慰啊，说了很多次。神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愿意他的百姓受苦，让他们在受苦之前先安慰他们，给他们盼望，不愿意他们失去对神的信心，而是一宣告要惩罚他们，他们将来要被掳，马上就来宣告他的安慰。而且他的安慰是何其的大，让他的百姓呢保持这样的信心，就是来全然的依靠他，要赶快的回转归向他， 感谢主。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哈。